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来讲今年的主题哈，还是环绕着这个的主题来跟大家去分享哈。刚才 Louis 已经跟我们提了这个主题，是扎根永恒啊，结果今生啊。但是今天呢，我就简短的把这个题目稍微简短一点，扎根和结果哈，作为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的方向。那我选了几处的经文哈，跟大家来去思考，有关这个主题的一些的信息啊。我选的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哈，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那其实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的圣经哈，还是以树这个 imagery 啊，这个的意象，这个图像来开始哈。这一段圣经是耶稣基督讲七个我是的当中的一个啊，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哈。那这一段的圣经呢，我相信是我们都熟了，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去思想啊。那今天我注重在这个树哈、啊、跟枝子的这个关系啊，但是我们还是把它读一下哈、啊、有稍微更熟悉一点这一段的圣经啊，一起来好不好？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越不藏在葡萄树上，枝子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人孤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基督用树跟枝子作为一种的比喻啊，当然他不是真的一个的葡萄树啊，那跟随他的人也不是枝子，但是他用这样的一个印象，一个 image， 一个的图像啊，要呈现出什么，要把他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那种的关系去表达出来啊。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啊的二章六七两节啊，这里是保罗对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的图像，这个 imagery 哈，有一个更深入的更清楚的一个的表达哈，就是讲到那些已经信靠主的人在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啊。他就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我们回到刚才那这个对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哈，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的看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有一些的不大理解的是说，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就剪去，凡结果子的我就他修理干净，使自己结果更多。很多时候呢，很多人把这个的 这一段的圣经把那个重点放在这些不结果子被剪去的那些的枝子来去讨论啊。但是其实这一段的圣经的重点不在那些被剪去的哈、啊、那些的枝子，乃是讲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的关系来表达的。耶稣基督说我们接受了啊，保罗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啊，我们就要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啊，来信心坚固啊。那枝子跟树是一种的生命关系的一种的表达啊。一个枝子不接在这一个的树上啊，它根本就不属于这个的树啊。唯有接在这个连接在这个的树上的啊，它才有真正的生命，可以结出这个果子啊。所以这里所说的什么叫做修理干净呢？因为不属于他的，他已经把它剪掉了啊。所以信耶稣的人是什么？信耶稣的人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相信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救主，从这个过程的里面建立这个关系。所以当我们说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不是一种接受一个宗教的 you know, 一个的活动啊，还是说参加一个宗教的团体啊。基督教讲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乃是讲一种生命的接连个关系的表达，不是参加一个活动，乃是让我们的生命跟神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接连起来，讲的是生命关系的这个的重点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乃是表示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让他来掌管，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个叫做信耶稣啊。信了耶稣啊，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有了这个的新的一种的生命。信主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终点。很多时候有人误解了，以为哇，我过去没有信仰，现在我信了耶稣了，我就有信仰了，我就可以知道哦，将来我可以去到神那里，我有永恒了。这好像信耶稣就是成为我生命一个的终点，我将来可以去到神那里，去天堂了啊。所以把信仰信就成为一个我们信仰的终点，那就是这个是错误的。信耶稣是一个起点，不是一个终点。信耶稣是一个起点的意思是说，我们过去没有这个生命，现在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有了这个生命只是一个起点，那这个生命如何发展下去，就是我们在世的时候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好像一个母亲怀孕啊，肚子里面有了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不可以停在哪里，这个生命要成长才行。如果这个母亲的肚子里面这个孩子不成长的话，我们就害怕了。神的创造里面，神给生命是要让这个生命去成长的，没有成长的生命那是一个死的生命，不是生命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究竟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要表达的是什么，要告诉我们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之后，我们要如何才可以结出果子出来。那如果大家读这一段的话的时候，我相信你刚才读的时候你已经感受到啊，有一个字不断出现的是什么字啊？不断出现的哪个字？常。对了，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一直在讲常常常常常在 藏在哪里？我的里面。你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你的里面。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想到什么？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一种生命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可以说这个生命成为一个的生命。所以新耶稣是什么？新耶稣是把我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我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这变成一个的生命的这样一个的表达。这个也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所想的啊，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是委身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一份，藏在我的里面。记不记得去年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常常讲一个的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要住在人的当中这个观念啊，去年我讲了很多了啊，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是从神起初开始到启示录我们都看见他的观念从来没有改变过。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创造你我，创造这个世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的目的，他就是要在我们的当中，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当我们看见圣经一个的发展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伊甸园里面出现过这个景象之后就失去了，人就失去了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的关系了。直到后来神吩咐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透过会幕然后告诉人，这一个的会幕是代表我住在你们的当中，我与你们同在。会幕圣殿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表达，到了什么时候神真的住在人的当中？直到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人世间，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这个住在人的当中就把这个的神原本对人对世界的心意呈现在人的面前。神从起初就是盼望跟人有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住在人的当中。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当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是多荣耀的一个的身份，可是人失败了，失去跟神这个生命的关系，也失去了这个荣耀。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重新建立了这样一种人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个树跟枝子的关系的时候，神真真实实的住在人的里面了，不再是圣殿，不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了，神透过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不单是这样，更加了一个的事情，神说我要藏在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那我们就问了，怎么样能够把神把耶稣基督藏在我的里面呢？我们看第五节下去好不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啊，第七节啊，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的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么伟大的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圣殿都放不下，何况是你我？当然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在这里耶稣更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神不单只把圣灵给我们了，他也把他的启示他的话语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认识神之后， 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常常存在心里的时候，这一个的过程里面就是把神自己的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就里面就成为神的居所，神居住的一个的地方。神的话是非常厉害的，神的话是有那个创造改变的能力。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圣经怎么说？神要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说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是就这样成了。所以神的话是使到一个事情的出现，同时也是改变哪一个的局面。所以当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的时候，表示什么？我们是表示让神这的能力在你我的身上能够做出改变的工作，使到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所以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耶稣非常希望能够让人看见的是什么？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种相重的一种关系，我们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两个的这生命变成是一个共有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要明白一件的事情，我们不是得到一个上天堂的 passport 的签证，我们信耶稣是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我们可以在地上去经历、去分享、去在当中与神同工的一种的过程。所以扎根结果讲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神子的话语上，才能够结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的果子。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希望能够让弟兄姐妹留心看见的一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个的表达。当我们说神的话，我们如何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呢？如何将这个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呢？圣经给我们一些的描写，一些的表达是非常有意思、很有趣的。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被魔鬼引诱试探的时候，当他饿的时候，魔鬼告诉他：“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你就可以吃了。”然后耶稣回了一句什么话？人活着是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的话。所以人的生命、人的活着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不是单单食物让他成为怎么样的人，乃是他是神的话使他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讲到如何把神的话放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圣经的描写是很特别的。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把神的话好像当食物一样吃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所以当耶稣基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有很多人跑来跟随耶稣。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来跟随我，不是因为看见这个神迹，那是因为你们吃饼得到饱足，所以你们来跟随我。”然后他就说：“你们不要为这些必朽坏的食物来劳力，应该寻找更重要的。”然后他就讲到他的生命，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当那些人听见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觉得哇，太难听了，怎么可以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呢？所以很多人听见这个话就走了，就不再跟耶稣了。然后耶稣在那里就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 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他讲的是什么？他是讲到他自己是供应人生命需要的哪一个。当然刚才我们所说的耶稣的肉耶稣的血是就是一表指向这个的圣餐的时候我们所表达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他的死他的复活改变了人的生命我们吃这个圣餐的时候是表示我们跟神有这个生命的关系的一个表达。但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粮是能够吃下去的，吃下去之后这个粮食在我们生命在我们身体里面就产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使得我们的生命也产生变化了。我们说我们吃什么我们就成为怎么样的一种的人，食物影响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中国不是有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吗我相信大家听过这句话。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的人呢？因为不同的地方无论是他们的环境气候生活的习惯他们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在那个地方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就会有那个地方因这个元素产生不一样的个性性格的人。南方人跟北方人吃的东西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以南方跟北方的人那个的个性品格可能有一点的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被环境被习惯被我们的食物所影响，我们吃什么就会影响了我们。同样的，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的怎么说呢？品格素质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读不同的书所带来的影响。一个人读什么书，就会变成怎么样的个性的一个的人。当然我们不能够非常准确的这样讲文科的跟理科的人可能有一些的还是相像的，但是普遍来讲还是思想上生活上还是很多不一样的一种的习惯。我们读什么书我们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这里耶稣要讲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因这个缘故被神的话来改变成为怎么样的一个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圣经里面在我们看一处圣经吧，耶利米书15章16节。15章16节，耶利米书15章16节。耶利米书的十五章十六节，这是耶利米的一个的经历哈。他说：“万军的耶和华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他得到神的话语之后，他说：“我就把它当成食物的，把它吃了啊。”然后。你的言语在我心中是欢喜快乐的，他领受了神的话语之后内心充满着快乐。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圣经，诗篇119篇这诗篇119篇往后这一年我会不断跟大家来思考这一篇的诗篇哈。诗篇119篇的第九第十两节吧是不是这个可以哈。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是要遵循他的话啊。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啊。这个是神透过他的话语啊，使到人当中感到哪一个的改变的一个的表达哈。就是我要 我要大家去看的不是这一节，是在诗篇的十九篇，诗篇十九篇的第九第十两节，对不起，好，诗篇第九篇啊，第九第十两节哈。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的公义啊。第十节，都比金子可以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以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那刚才我们读到耶利米，他说他吃了他的话之后，里面心中欢喜快乐啊。这个诗篇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就好像什么，好像蜜一样的甘甜啊，比蜂房下底的蜜都要甜啊。就是表达的神的话语是哪一种让人心中非常舒服的、快乐的、高兴的啊一个表达。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读神的话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的体会啊？你当你读啊读的时候，你都内心里面充满了一种的哇，然后好像打开眼睛一样哈、啊，让你看见一些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的时候，哪一份的兴奋啊？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复活了啊？后来哪些门徒？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相信啊，有些当中有些门徒不相信哈、啊，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要回自己的家乡啊。路加福音里面提到有两个的门徒哈、啊，在回家的路上，以马忤的路上啊，碰见了耶稣啊，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当时的两个人啊。满面愁容，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跟随着相信的这位的救主耶稣死了，他们觉得就没有盼望了啊！这个主，这个我们唯一的盼望他都死了，我还有什么盼望呢？所以他们带着忧愁准备回家了啊！在路上耶稣跟他们讲话，讲话的过程里面耶稣带领他们透过犹太人的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就是犹太的圣经，诗篇呢、啊，律法呢、啊，先知书啊，这些来告诉这些的门徒，让他们知道究竟这个弥赛亚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后来门徒讲了一句的话，他说：“当耶稣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火热起来了。”他们本来是非常带着愁容的，现在因为耶稣打开他们的眼睛，看见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话的一种的展开，他们心里面就火热起来。这个就是我们把神的话读进去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当我们读经能够从圣经神的话里面敞开看见神的心意是如何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姐妹，你必定很惊讶，很欢喜，就好像刚才所读的甘甜，非常的宝贵的一个表达。当我们说把神的话吃进去是什么意思？是在我们里面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思想，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明白神自己的心意。过去这一两年，特别是去年哈，因为要准备这些的主题的时候哈，特别讲到从飘荡到回家哈，读了很多旧约以色列的一些的事情的故事哈。当我在读啊读的时候，那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读经的经历的体验哈、啊，看大家兴不兴奋，我就很兴奋哈、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感受到我的兴奋哈、啊。当我读这些的旧约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亚伯拉罕大家熟不熟？听过吗？ 听过哈，但是我不知道你读圣经有没有留意，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最多出现就是在创世纪，在旧约的时候最多出现的地方就是在创世纪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这一段，但是后来整个的旧约几乎没有太多的地方讲亚伯拉罕的事情。想想有没有印象，除了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之后，整个旧约有哪些地方再讲亚伯拉罕？不多，不是没有提到他，有了，可能家谱啊什么都可能提到他的名字，但是讲到他的事情的不多。但是如果我们翻开新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他眼见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突跑出来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字，中文圣经的翻译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啊，可能英文的翻译可能有些不一样。一来到新约，大家你会发现亚伯拉罕这个的名字以及他的事情不断的出现，不是一次，不是一次，也不是一个的书卷。马太讲很多亚伯拉罕的事，路加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没有留意啊，可能你不知道路加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怎么说呢，他的引言其实就是以亚伯拉罕的背景作为一个的引言，带出那个不生育的祭司啊，这是约翰的父亲啊，约翰福音不多，使徒行传不断都提亚伯拉罕的故事，罗马书以亚伯拉罕的故事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的 key point。 接下来整个的保罗的书信加拉太书以亚伯拉罕的故事作为一个比喻，作为一个引申新约跟旧约的关系。一时保罗的书信完了之后，希伯来书以亚伯拉罕的故事作为一个主轴，雅各书亚伯拉罕，彼得前书亚伯拉罕，几乎新约圣经里面亚伯拉罕这个的名字，这个人物他所做的事情不断不断不断不断不断出现。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旧约只是在创世纪提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之后，后来所有的整个旧约里面几乎没有太多的地方去讲亚伯拉罕的故事的事情，但是一旦来到新约的时候，从第一卷的马太福音开始到了后来所有这些书卷不断以亚伯拉罕作为一个重心重要的主轴来去发展，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多兴奋呢！你知道亚伯拉罕代表什么？亚伯拉罕代表是神重新透过这个人建立一个新的属神的群体。亚当夏娃失败之后，挪亚方舟之后，所有这些一到十一章创世纪里面所讲的都是人败坏之后这个世界的好像无可救药的一个的局面。立刻十二章出现亚伯拉罕啊，应该十一章以后来就有了，十二章的亚伯拉罕出现之后整个的方向就改了，神要透过亚伯拉罕这个人产生一个新的一个的族类，属神的族类，而且这一个的出现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的过程， 跟创世纪人类从没有出现到出现一样的观点。神让这个不能生育的一对老夫妻竟然生出一个影响世界万族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奇妙不？非常的奇妙。但是旧约就不再讲亚伯拉罕了。来到新约的时候，为什么新约都突然间要把这个的重要的人物出来？因为在新约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使到他成为是一个新的世界的一个起点，耶稣基督接续下来就成为这样一个的起点的开始。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看见神的心意在这里呈现出来。新约圣经是告诉我们一个 new beginning， 一个新的开始。当耶稣基督说我们是他生命，我们跟他生命接连的时候，保罗就对耶稣基督这个隐喻非常的明白，所以他就说我们若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保罗的书信里面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什么原因？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在神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开始， New beginning， 一个新的开始。神的创造的宇宙万物都会败坏过去，但是当他要重新建立一个属神的群体、属神的国度的时候，这个新的开始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出现了，透过我们这些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进入了这个新的开始。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被这旧的创造，这个的创造律，这个罪、死亡的律所控制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律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律是什么？圣灵的律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行事为人不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神的话是那么的重要？因为神的话会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也知道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可以享受神同在而带来的哪种荣耀的一种的生活。保罗讲罗马书，很多时候人都把他这个重点放在因信称义这个观点。最近我跟卢杰有一个学习哈，我们来思考罗马书。我看了很多关于罗马书的书，我就发现原来有很多的学姐他们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事情。罗马书的重点不一定是这个所谓因信称义，罗马书的重点是神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得着他的国度，人可以享受神的荣耀在其中。将来有机会跟大家去分享。我不知道你兴不兴奋，但是我告诉你我很兴奋。为什么兴奋？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从这些的记载的里面发现了神子的心意的时候，你就晓得你的位置在哪里。你知道你在世上你的角色是什么？你知道怎么样去过一个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到了年纪了，走完人生的路差不多的时候啊，就回过头来想，哎呀，究竟我人生一生做了什么呢？有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呢？有很多所谓的老年的时候一些的失乐。但是如果我们从信主开始，我们能够从神的话的里面找到自己的位分，自己的生命的定位，我不知道你兴不兴奋。 我是很兴奋，而且对神的话就越来越感兴趣。如果你觉得读神的话是让你睡觉的话，那就很惨了。我常常跟师母说，我说我晚上我不会读圣经的。为什么晚上不读圣经？因为晚上读圣经我睡不着了，我的脑力一直在想。如果我说我要想读了一节圣经之后，我整个晚上我就一直在那里想这个圣经，就昼夜思想，我就不能睡觉了。所以晚上我是不读圣经的。我可能说啊，牧师你传道人晚上不读圣经？是啊，我不读圣经的，因为读了圣经太兴奋了，读睡不着。所以我晚上我一定是开着电视看那些无厘头的东西哈，让我的脑不会想，才睡得着。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啊，我不鼓励你做。但是读圣经真的能够让你兴奋，是因为你从神的话的里面能够找到神的心意。我们是被神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找到神的心意，知道怎么样在世过活，你怎么可能不兴奋呢？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等于基督在我的里面，等于我在基督的里面。大家去思考这一个的关系。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怎么可以知道你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怎么样在你的里面？圣经说了吗？是，但是你体会不到。但是如果你愿意用一个更，怎么说呢，更有一个探求那个心态，读圣经不是为了要增长知识 knowledge， 不是，读圣经是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去改变，也知道我们的眼光、眼界、我们的视野不同。平安喜乐不只是在外在，平安喜乐是在我们的里面。当你里面有神的话，刚才说了，就好像蜜那么甘甜，就好像那个门徒心里面火热起来，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表达的，这个话可以吃下去，让你的生命得到滋润，能够得到改变的。你吃什么，你就成为什么。这个是我们都能够接受理解的一个观念。神的话是要我们吃进去，把它化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使到这个的吃下去、吃进去的东西来改变我们。这个就是藏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经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是如何。枝子不在树干，不跟树接连起来，这个枝子根本是没有生命，那就根本不可能结果子。主，你告诉我们要藏在你的里面，是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看见你启示当中的奥秘，以知道我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无奈的世界，面对世界这些的风风浪浪的时候我们就惧怕，因为你已经让我们有更高的眼光、更宽的一个视野，看明白你的心意。你也知道，你也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原来我们是那么的尊贵，到一个地步你是把你自己的命写去 为的是要把我们不属于你的人连接起来，使我们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哦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你吸引我们，让我们渴慕你的话，也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话语的奥秘。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